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众议院即将就俄罗斯干预大选问题展开调查；维基解密披露了美国中情局网络黑客内幕；美国共和党议员开始废除奥巴马医保，而人权组织则发誓快速行动阻止川普的新旅行禁令；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呼吁北京踏出跟台北和解的第一步，而台湾则表示中国政府对海外侨界进行统战分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努内斯星期二宣布，该委员会将在3月20号的听证会上首次公开讨论俄罗斯对去年美国总统选举干预的问题。应邀在听证会上公开作证的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现任局长科米，他因为在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中所起的影响而一直是争论的中心。在听证会上还将出席作证的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以及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川普本人也强化了围绕俄罗斯调查的风暴，因为他上个周末在推特上说他的纽约高层大厦的电话被窃听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命令，但是奥巴马的一位发言人称这个说法纯属捏造。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的文件对美国情报界带来最新的冲击，再次引起人们对于确保机密信息安全的担心。尽管前情报官员称，至少在现在，维基解密掌握的显然是泄露的文件不会对美国网络能力带来严重损害。以泄露内情著称的维基解密网站星期二发布了数千页的被描述为美国中情局整体黑客能力的文件页面。美国之音无法独立验证在维基解密网站上发布的8771个文档的真实性，但是网络安全专家跟前情报官员表示，很多文档似乎是真实的。维基解密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央情报局失去了对其大多数黑客武器库的控制。声明还补充说，中情局这个间谍机构的网络工具已经在一些前美国政府的黑客中流传，其中一个人跟维基解密分享。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一个中情局的合同工被怀疑泄露这些文件。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人非常密切注视的医改方案。虽然川普总统说共和党提出的审查全国医保体系的新方案非常好，但这个方案在国会的命运现在还无法预料。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由前总统奥巴马主导的现行法律是一个完全的灾难，正在迅速崩溃。他说他致力建立的新体系是要推动制药企业之间的竞争，降低昂贵药品的价格，让医保销售跨越州界，希望保险费用能够从而得以下降。共和党人一直以来都是在争取废除美国俗称的奥巴马医保的医保法，但是呢，现在共和党议会的领袖们自己推出的新方案立刻受到了众议院和参议院本党共和党保守派的攻击。希望保留奥巴马医改的民主党籍议员们也不断地发表评论讽刺这个方案。美国卫生部部长汤姆·普莱斯在白宫的记者会上为这个方案辩护，他说现在的政府健保条例不是伤害病人就是费用太高，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共和党保守派当中对新方案持批评态度的人之一 众议员吉姆·乔丹就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新方案里面有什么重大的改变，这是奥巴马医改的另外一种形式。共和党的批评者，尤其是反对新方案当中关于给低收入美国人购买保险提供税收减免的做法，他们说这是一种新的政府的福利项目，成本会越来越大。那么现在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在星期一开始行动，帮助川普兑现主要竞选承诺，废除跟取代平价医保法，也就是奥巴马医保。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和党人的计划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中两项最受欢迎的内容，即不允许保险公司拒绝为已患病的投保人承保，并允许年轻人在年满26岁之前继续留在父母的医疗保险计划内。但是新的计划取消了对决定不购买医疗保险者增加征税的惩罚，并取代了奥巴马医保根据收入高低而提供的津贴。提供这种津贴的目的是用税收抵免来使穷人能买得起保险。
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减少联邦政府在贫困家庭医保计划以及中低收入家庭税收抵免方面的支出。这项减少联邦政府开支的法案很可能意味着更多人没有医疗保险。
对奥巴马医保提出批评的人，尤其是川普总统，他们指出奥巴马医保导致保费持续攀升，有时程序过于繁琐。他们称奥巴马医保是一个失败，增加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对就业造成杀伤。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个美国联邦法院已经下令就夏威夷州对川普新的旅行禁令提出的法律挑战要举行庭辩。这个行政命令暂停让难民入境美国，而且暂停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夏威夷州最初对川普在1月签署的行政令提出法律质疑，可是呢，在另外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政府无法执行命令之后，夏威夷州的诉讼就搁置了。现在川普发布了新的行政命令，政府正在撤回对法院裁决的上诉，所以呢，夏威夷州决定继续对旅行禁令提出挑战。根据双方商定的时间表，夏威夷星期三提交的法院文件中所述，夏威夷将在星期三提出对修改后的行政命令的诉状，政府将在3月13号作出回应，辩论将在3月15号举行。而人权组织则说，川普总统星期一所签署的新行政令跟他在1月份签署的第一个相比并没有什么改进，并且表示这个人权组织将会加以阻止。联邦法院是在上个月下令禁止执行川普所下发的第一道旅行禁令。此前呢，这个禁令在美国跟海外的一些机场引发了混乱，而且受到了尖锐的批评。新版的行政令删除了对叙利亚难民的无限期禁令，并且把伊拉克从最初旅行禁令上的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名单上移除。可是呢，新禁令恢复暂时禁止所有难民入境。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修改版旅行禁令下发的6周前，川普总统签署了出版行政令。该条令在美国和海外的一些机场引起混乱，之后被联邦法院驳回。白宫星期一为出版禁令辩护，称下发修改版只是为了避免诉讼，并加快保护美国边境的进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这项禁令对保护美国、阻止境外恐怖分子进入美国很重要。
国务院将会执行这项行政令当中的条款，会在确定难民不会对美国的安全和福祉带来风险之后准许他们进入。
国会的民主党人立即谴责新版政令，称其与初版相比没有改进。
这只是在趴窝的同一辆汽车上又刷了一遍漆。
人权组织说，修改版的禁令保持了对穆斯林的歧视，因此是违法的。
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它比出版的范围缩小了，而且它摆脱了某些法律问题，比如我们在出版行政令中看到的针对永久居民的正当法律程序问题。但是新版行政令依然没有消除我们在第一版当中所看到的基本的宪法问题，这就是基于宗教的歧视问题，因此我们将会继续挑战它。
在约旦即将在美国落户的叙利亚难民对出版行政令感到绝望。
我们已经等了一年了，我们进行了许多面试，漫长的程序令我们很困惑很疲惫，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却被禁止，我们希望这份新的行政令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曙光。
伊拉克人大都欢迎新行政令将他们的国家从旅行禁令名单上移除出去。
这是件好事，我们现在可以去那里证明自己了。事实上，我们也可能在以后回到我们的国家，并且更好。
新行政令将在3月16日生效，会暂时禁止持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护照的旅客进入美国。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全副武装的阿富汗反政府分子，其中至少一个人假装是医生，星期三攻击了首都喀布尔最大的军队医院，打死至少四人，打伤了几十人。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他发动了这次袭击。目击者说，星期三清晨，这座有400个床位的医院正门发生爆炸，数名武装分子随后冲入医院。保安官员说，阿富汗军队和反恐部队与装备精良的反叛分子交火。目击者说，受伤者被救护车送到附近一家平民医院救治。据信，大部分受伤者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医院官员说，死亡数字可能更大。袭击发生的时候，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正在距离爆炸现场几百米外的纪念国际妇女节活动上讲话。他们谴责袭击为暴力犯罪，并且誓言将袭击者绳之以法。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发表声明说，随时准备为阿富汗保安部队提供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强烈的谴责朝鲜最近的弹道导弹发射，并且警告说，一系列导弹发射可能导致区域军备竞赛。平壤星期一向日本西北部沿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震惊了韩国和日本，并且引发美国向韩国政府提供部署一个精良的导弹防御系统。白宫说，平壤导弹发射还促使美国总统川普重申，在面对平壤一再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美国对日本跟韩国坚定承诺。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三举行闭门简报会，讨论朝鲜在美韩两国开始年度防务演习之际进行的这次最新的导弹发射。而美国在星期二表示，萨德入韩国目的就是要防御朝鲜的军事威胁。美国还表示，将继续寻找应对朝鲜核问题除了制裁以外的其他可能选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星期一向日本海域发射了4枚导弹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代总统黄教安通话，重申在朝鲜的核威胁下，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坚定支持。川普表示，美国将进一步采取行动，以美国全方位的军事能力震慑和防御朝鲜的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召开了川普总统上任后第一场国务院例行记者会。托纳在记者会上再次强调，萨德反导系统的目的是防御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和核威胁。
China, is well aware of not just our concerns. China, in fact, shares our concerns about North Korea's.
中国不仅十分了解美国的担忧，中国对朝鲜违法的武器项目和美国有一样的担忧。这些项目对朝鲜半岛、对这一地区，甚至对美国都明确构成严重的威胁。朝鲜公开表示，该国的弹道导弹是为了对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城市发动核武器袭击。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与中国的对话和讨论中明确表示，部署萨德的决定是一个自我防御的措施，不只是为了保护韩国，也是保护驻韩美军。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将于3月15号到19号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朝鲜核问题是这次访问的重要议题之一。 《华尔街日报》上星期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朝制裁之外的其他措施，其中可能包括军事手段和政权演变。美国国务院没有正面证实这一报道，但是承认朝鲜的导弹试验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已经到了必须研究其他选项的地步。发言人托纳说，国务卿蒂勒森将在亚洲之行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讨论如何制定新的应对方案。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谈到了平壤再一次的设计导弹，中朝的立场强化了美韩的决心。在北韩，也就是朝鲜，星期一一次又一次的发射弹道导弹，向美国及其邻国发出挑战。导弹的防御专家们说，平壤的行为跟北京的态度将进一步坚定美韩强化导弹防御的决心。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就在华盛顿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美国、韩国和日本政府都发出声明，谴责平壤星期一发射导弹，再次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威胁周边国家的安全。韩国军方说，朝鲜导弹飞越了1000公里。日本防卫省称，4枚导弹中有3枚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的具体类型还没有公开，但是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不是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实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导弹防御专家汤姆·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很可能是中短程弹道导弹，但更重要的是平壤展示了他的意图。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y are quite earnest in advancing the capability.
克拉科说，可以这么说，他们很努力地在推进多类导弹的能力和数量。此前平壤当局称会对美国和韩国正在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做出反应。华盛顿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扎尼斯说，朝鲜这次发射弹道导弹的另一个目的是向美国新总统川普发出一个信息，朝鲜是不好惹的。北京声称反对朝鲜的这次导弹发射，但同时指责美国和韩国的角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韩正在进行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保持克制，不做相互刺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事情。克拉科说，中国的上述指责难以被接受，因为美韩的行动源自朝鲜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
克
拉科说，我认为中国和朝鲜怎么都不会满意，除非美国和韩国卷起铺盖撤退，但这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些威胁，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积极增强导弹防御，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反应和行为。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北京如果愿意的话，他很容易解决朝鲜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随着朝鲜的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继续保持既有态度，美国和韩国会不断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坚定不移地推动北京反对的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有报道说，川普政府还在考虑一系列应对朝鲜威胁的选项，包括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都知道，近年来网络安全一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个重要议题呢受到了各方的关注。网络安全专家就呼吁川普新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来确保美国的网络安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3月6日邀请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的专家就美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网络安全问题为川普政府献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4月成立了这个跨党派、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委员会，共12人，包括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网络安全公司主管、科技业者、信用卡业者、学者和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在去年12月初发布报告，为美国未来十年的网络安全提供战略选择。这个12人小组的成员之一，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唐尼龙表示，网络安全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第一大威胁，但是目前的应对措施则远远不足。他说
But the level of focus and effort is not commensurate with this being declared the number one threat, frankly. If you look at the
我们对此做出努力，可看不出来这是美国的第一大国家威胁。你如果对比一下我们在反恐或者国家安全上花的功夫，简直没法比。
在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中，督促私营行业与政府部门展开前瞻性的合作。十二人小组成员，目前任维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史蒂芬·查宾斯基建议联邦政府学习私营企业的问责形式。他说
Our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in the first cabinet meeting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right, that he would...
我们建议川普总统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必须明确所有的部长级官员都必须按时汇报网络安全的议题。如果他们的部会在网络安全上有所差漏，那这将是他们的责任。
唐尼龙表示，他希望联邦政府能真正与私营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建立有效的互信与合作。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也督促新政府成立一个全国网络安全公司计划平台，促进公司部门的资讯共享，建立互信，能够合作，共同捍卫美国的国家网络安全。专家们也表示，另一个挑战就是人才短缺。唐尼龙说，目前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人才需求极大，而且公司愿意多付工资。然而网络安全人才仍然短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建议川普政府应在执政头100天启动计划，在接下来4年培训15万网络专业人才，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问题。他强调，在这个领域，坏人的动作很快，今天早上适用的规则可能在今晚就不适用了，所以好人也必须跟上脚步，做出与这些网络黑客一样敏捷的反应。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增加国防开支会不会威胁到俄罗斯呢？俄罗斯方面期待中国的军费增加，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美国。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也同样的大幅增加军费，可是外界比较少关注俄罗斯增加军费对中国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会传出的消息说，中国今年的国防预算将会增长7%，中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引起主要邻国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克拉索夫说，中国增加国防开支是对美国军费将大幅增长所做出的回应。俄罗斯与中国是友邻，中国增加军费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也不会因此被破坏。以批评美国和西方文明有影响力的保守派退役军方将领、前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军事合作总局局长伊瓦绍夫认为，如果俄中关系一旦变坏，俄罗斯与中国彼此对抗，中国增加军费无疑会威胁俄罗斯。目前是智库地缘政治学院院长的伊瓦绍夫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与俄罗斯共同携手对抗西方。如果两国能够联手抗衡西方，中国增加军费会对俄罗斯有利。伊瓦绍夫说，中国增加他在马六甲海峡的军力部署，中国在非洲的吉布提兴建基地，并在美洲的尼加拉瓜开凿运河，这些都需要增加军费。研究国防开支问题的学者张海平认为，伴随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每年都扩大国防支出，中国今年再次宣布增加军费仅是继续保持多年来的这一趋势，因此不太可能对周边地区和邻国带来很大的冲击。张海平注意到，中国这次宣布增加军费7%的同时，中国军队今年将会裁员30万人。张海平说，显而易见， 中国增加国防开支可能用来采购武器和开发新式装备，也可能被用来改善军人的待遇，提高军人的军饷，其中包括军队中文职人员的工资等。中国今天增加军费并没有很特别的地方，仅是在重复多年来的一贯立场。前国家动漫议员阿尔巴托夫说，川普政府执政之后，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将会增加美国的军费，美国将对海军、航天、反导防御等领域更多投入。美国这样做能对中国产生影响，但不会对俄罗斯带来特别的威胁。张海平认为，中美之间不太可能爆发类似冷战时代苏美两国那样的军备竞赛，因为与前苏联不同，中国与美国在许多领域合作，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拥有紧密联系。张海平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增长幅度也很大。张海平说，俄罗斯军费的增长幅度和速度要远超过中国，但每年俄罗斯政府向议会国家动马提交预算草案时，媒体和外界都不提问为什么俄罗斯的国防支出增长幅度这样大，以及它对中国产生哪些影响，只是现在人们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军备问题学者阿尔帕托夫说，俄罗斯最近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只是由于经济危机，俄罗斯增加军费开支的步伐在今年略微缓慢了下来。前苏联因为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导致经济被拖垮。俄罗斯领导人最近多次表示，俄罗斯不会卷入到新的军备竞赛中。退役将领伊瓦绍夫说，在美国和中国分别大幅增加军费开支之后，俄罗斯无法紧随其后也增加军费，因为俄罗斯现在没钱，目前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俄罗斯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开呼吁北京以协助台湾参加五月世界卫生大会作为台海两岸关系破冰的第一步，逐渐改善彼此间的气氛。马英九说，他八年总统任期已经证明他的大战略成功，一中各表就是这个大战略的关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马英九在布鲁金斯学会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马英九强调，他在八年总统任期内已达到与中国和平、与日本友善以及与美国亲善的目标。这个大战略的成功最重要的关键即在于一中各表。但是马英九说，尽管自蔡英文总统上台后多方释出善意，包括宣示台海维持现状、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北京仍然坚持要他接受九二共识，交出未完成答卷。现在台海两岸不但处于僵局，自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电话之后，各种迹象更显示台北与北京正在高风险的冷对抗中。对此他呼吁北京当局走出第一步，让两岸先从僵局中破冰。而当前正值两岸都遭到 H5N6 禽流感侵袭的时刻，他认为这正是中国对台湾释出善意的最佳机会。
It would be nice for mainland China to announce that for
如果中国大陆能宣布基于人道理由，他将协助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那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作为两岸和解的第一步，这个举措将带来台湾善意的回应，尤其是台湾人民。如果之后再有更多的类似举措，台海气氛就会逐渐改善。
马英九也反驳包括民进党在内的一些人对他亲中卖台的批评。他说，他的一中各表主张强化了台湾的主权，也维持了台海和平，否则他的继任者蔡英文也不会说要维持现状。 对于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马英九也有话要说。
Well, in sum, the 92 consensus is a fundamental political commitment for Taiwan and mainland.
九二共识是一个被中国接受的两岸基本政治承诺，这是台湾要的，不是中国大陆强加给台湾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它的文字很简单，所以有人说九二共识是模糊大师。我们不管它是否模糊，只要它是有用的就好，而且运作得很好，因此它不应该被单方面忽视、改变或废除，否则彼此的互信就会失去。
Changed or abolished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two sides, otherwise the mutual trust.
马英九对美国总统川普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将遵守一中政策表示欣慰。他说，如果这个美中之间已实行45年的政策被改变，对双方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川普的做法显示他还是了解务实的做法更为重要。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说，对于马英九的讲话，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互信二字，互信对台北与北京同等重要。
他提到关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最重要两个字就是互信，我认为这对台海双方有同等分量的重要性。中国或许认为他有理由不信任蔡英文，但是蔡英文和台湾人民也有理由不信任中国大陆和他们的意图，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平等互惠的过程，彼此共同信任应该是双方的目标。
Shared trust should be the goal.
马英九在华盛顿期间还将到国会山与支持台湾的美国参众议员会面，并参加此间侨胞的晚宴。在离开前，他也将和媒体查叙，再取到纽约返回台北。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在星期三表示，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很有限，台湾的国防要自强自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冯世宽在台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展示馆开幕典礼上说，谈到国防自主，他感触良多。尽管国内外对台湾国防自主有许多质疑、批评和建议，
我总觉得国防自主我们晚了不止是10年。假如当初金国先生告诉我们退出联合国我们应该装进自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全力发展我们的国防，今天的我们成就应该不止如此。
冯世宽在强调台湾的国防要自强自主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感谢美国多年来卖给台湾有限的武器。不过这位前驻美武官说，他任期内向美国提出台湾希望购买 F-16 战机，但被美国的官员告知这是台湾第12年提出要购买 F-16。 他说他当时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担心到他卸任时美国的 F-16 仍然不卖给台湾，但幸运的是美国最后卖给了台湾。冯世宽说，在美国决定卖给台湾 F-16 战机的同时，台湾自己研制的 IDF 战机也问世了。他说在他和学弟一起飞台湾自己的战机时，就想国防怎么能不自主，为什么还不自主。冯世宽还表示，台湾向美国申请自主建造潜水艇也面对很多杂音，至今已经过去15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去年5月上台后力主要国防自主，研发和制造台湾国防急需的武器和装备。2月7号，蔡英文重新启动停摆多年的国机国造计划，将在10年生产66架军用高级教练机。蔡英文政府还计划在未来20年耗资8000亿新台币打造海军，再建造多达11艘沱江舰。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说，他希望中科院经过努力展示的台湾自主研发的各种尖端武器，能让人们对国防自主恢复信心，同时通过国防自主的政策培养台湾自己的国防厂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献身国防科技，厚植台湾国防产业的对外竞争力。根据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美国需履行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向台湾出售用于防御性的武器。中国历来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蔡英文去年5月上台以来，美国尚未对台湾军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跟台海两岸有关的消息。台湾的侨务委员会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海外侨界进行统战分化。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表示，这样的做法呢，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没有帮助。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说，台湾也可以去影响中国在海外的侨民。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星期三表示，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中国大陆就透过统战部指示其外围组织全球近200个统促会分会，抨击台湾新政府的施政，并在侨界进行分化作为，
企图拉拢、诱导那有我的侨团领袖还有侨务荣誉制人员参与他们统战组织所办理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试图要形成一种负面的示范效应，来骚动我们当前侨情的稳定氛围。
吴欣欣委员长还说，所幸友好台湾的侨领不受影响，仍然坚定支持台湾，并适时为台湾发声，显见支持自由民主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政策主张已经广获海外侨界的认同与呼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就侨务业务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表示，中国方面加强分化海外侨界的攻势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没有帮助。
我们也希望侨委会跟外交部在这里要加紧脚步，我想不管老侨新侨华侨台侨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都应该要积极的争取保障他们的权益。
赵天麟委员还说，中国的统战作为只会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增加对中国当局更不好的感受。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指出，中国大陆具体分化的方式不外乎请客吃饭，透过使领馆邀请台湾侨领去中国参访，甚至复制台湾的做法，颁予荣誉职位等等。吴欣欣还说，这些伎俩台湾方面都已经注意到，也会审慎因应。他还强调，不会和中国大陆比赛砸钱，因为这种做法已经过时。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马文君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政府不要害怕中国的统战或分化，应该反过来去影响中国在海外的侨民。
因为其实台湾它有很特别的价值观，或者过去发展的这些过程，其实它有吸引人的地方，那怎么样去影响他们，或者甚至在民主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可以去影响。
马文君委员还指出，台湾是一个小国家，应该善用自己的条件，比如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来台，透过他们自己的感受来理解支持台湾，将比一些政治宣传更有效果。台湾侨委会委员长吴欣欣在报告当中还强调，许多海外侨胞之所以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就是因为认同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等价值。吴欣欣还指出，台湾新政府强调和谐施政，秉持不分党派的服务原则，使得政治立场不同的侨团也开始合作推动侨社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号开幕的人大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除了谈到以往的对港澳政策之外呢，这一次特别首次提到港独，强调港独没有出路。北京把港独问题提升到了国家政策的层面，这也引发了香港各界不同的反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港澳时表示，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李克强在报告中首次提及港独是没有出路的。据港媒报道，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宏说，李克强首次提及港独并非无的放矢。黄守宏表示，近两年尤其去年的情况表明港独言行是存在的，李克强做出这个表述是对国家负责，实际上也是对香港人、香港的前途负责。北京一直对港独采取零容忍态度，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调宣称对港独的立场，引起香港各界热议。据港媒报道，三位候选人被问到是否感到有压力，要尽快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港独是个伪命题，港人绝对不会支持，也不值得讨论。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重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没有空间提出港独。而退休法官胡国兴则认为，中央只是重申不喜欢港独，并非向下届特首施加压力，加快23条立法。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香港的确有出现港独议题，认为中央只是适时看待，强调只要中央切实地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人是不会再讨论港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北京要打击港独，就要信守承诺，在落实一国两制上不走样和不变形，否则空喊是无用的。几家传媒援引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林和利的分析称，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港独意义重大，显示中央会加大打击港独力度，可能加快推动23条立法。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认为，中央对港独已从观察期进入定性状态，在采取增加年轻人交流等软方式的同时，不排除会强硬推动23条立法，遏制港独。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提及港独表明北京很重视，但实际上港独议题只是年轻人宣泄不满的一个选项，而不是政治现实。他说，
的确是说明了中央领导层非常重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你问香港人呢，其实谁也明白港独呢不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选项。很多年轻人提这样子的个口号，主要是表示他们的不满，只是停顿在这口号的层面，没有任何组织都今天拿出一个论述，更谈不上方案啊、行动计划啦、时间表。
香港唯一以港独为目标的香港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高调提到港独问题，反证明港独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是有可能发生的。他说，
今次呢他们在两会里提到香港独立啦，所以也都证明香港独立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不是他不会提起啦。
这次在两会上提到香港独立，更所以都证明香港独立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要不是就不会提起了。这也反映着香港越来越多人支持香港独立，不单是年轻人，我见有好多专业人士、中产、退休人士， 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香港独立。其实他不竟是打压我们了，他不过是利用港独作为一个工具来消灭所有香港民主派的声音。这不单是对着我们的，今天对着我们，之后对付自觉派，之后再泛民了。香港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表示，港独的支持者从开始就明白是要跟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权博弈，因此会做好准备承受各种形式的打压。他说，
我们相信在未来可能对于打压港独的力度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从第一天走出来港独，我们已经了解我们要跟一个这样的政权博弈，会面对不同形式的打压。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扩出去了。
另据港媒报道，在北京出席政协小组会议的前特首候选人唐英年表示，过去一两年港独声音增多，相信是因为部分港独人士以口号式刺激某一些人，让他们有英雄感，但是相信他们完全没有想过例如如何建国等问题。此外，香港明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表示，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首次提出港独是没有出路，显示中央对港独的忧虑加深，而对今后中央对港政策的影响值得留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香港方面的消息，谈到了香港方面对于中国跟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主教任命协议的一些看法。这是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他谈到说，当中的关键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是不是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而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做出让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回暖。多方消息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今年二月初，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撰文说，多轮谈判已有初步成果，并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汤汉枢机在文章中说，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选人的资格及合一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而已。但是与汤汉枢机的乐观态度不同，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对可能达成的这一协议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的主教团和所谓的选举都是假的，实际上都是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如果是让中方提供主教人选名单，实质上也就是政府提出人选。
所以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个人民主教的前提都是在政府手中。那么你说最后教宗是最后一句话这并不保证他的真正的权利啊，因为很可能呢这个他不断的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名字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局面就僵下来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呢看来好像是他没有道理嘛是吧，如果中方政府提出很多名字他都反对，那么好像他是没有诚意是吧，所以这个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啊。我情愿看倒过来说啊，教宗提名啊，让中国政府给意见啊，就是说他可以反对，那么教宗还可以提另外一个名字是吧，那么这个决定权还是完全在教宗手里啊，因为说他只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呢这是靠不住的啊。
主教任命一直被认为是中梵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国1957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并在之后奉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但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直未获教宗承认。
中国自行任命的100多位主教中，仍有7位未获教宗赦免，被梵蒂冈认为是非法主教。天主教在中国也因此一直存在地上和地下的问题，前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而后者是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中国一些地下教会的人士也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安。据统计，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信众估计在800万到1200万人之间。陈日军书记说，
如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呢，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好的那些主教神父教友们呢，觉得他们给腐败了，他们的担忧是恐怕梵蒂冈说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民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仰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大家跟政府走了啊，那就他们很失望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希望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嘛，他们很失望了，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受很多的苦，就是为忠于这个教廷嘛，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要他们跟政府走了，那他们很失望，是吧？
唐汉书记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中梵关系中除了主教任命之外的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爱国会、如何处理7位非法主教，以及促使中国承认30位地下主教。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对于在许多天主教教徒尤其是地下教徒看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会，唐汉书记认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而对于后两个问题，唐汉书记认为在主教任命的问题解决之后，都有望通过双方的磋商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在陈日军书记看来，这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天主教自己办教。他说，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接受政府管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了。
政府要管这个教会，这是大的问题，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了，政府是不是准备放手了啊，让我们天主教真的自己办了，是吧？那就行了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许诺呢，就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是假的嘛，是吧？那么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的管理的权，因为最近的那些中央的开了一些宗教政策会议以后，都说要收得更紧嘛，是吧？抓得紧，他们说啊，那么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有什么改善。
去年年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都强调，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陈日军书记说，中国去年年底允许一名非法主教参加2名主教的祝圣仪式，并且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些事例都表明中国在改善中梵关系的问题上没有释放善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要报道的是国际人权艺术节用柔性力量来面对愤怒与分裂。
首届国际人权艺术节周末在纽约举行。艺术节创办人兼制作人汤姆·布拉克说，美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分裂，他试图通过举办这一活动让艺术以及特有的柔性力量参与这场社会对话。
我们不会对别人说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会说这是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认为，我们希望人们对此做出回应，在存在很多分裂愤怒言辞的时候传递更温和的信息。我们确实希望我们的作品是以美、文雅以及能团结我们所有人的价值为基础的。
150多位艺术家通过戏剧、音乐、舞蹈、诗歌、对话、视觉艺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在整个周末艺术节举行期间，演出了50多个关注社会和谐、促进人权的节目。星期五，中国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作为嘉宾应邀出席艺术节开幕式。他说，艺术与人权关系密切。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民主墙运动就催生了新的民主运动——星星画派。而在他18年的牢狱生涯中，艺术更帮助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低点。
像我在监狱里那是最低潮的时候了，一个人关着还不许人跟你说话，那我就自己读，背点诗歌呀什么的，哎，就觉得精神上很得到很大的那个鼓舞，很大的缓解，包括那些古人的那些诗歌什么的。确实也有很多很给人鼓劲儿的。
This is a painting of Wei Jingsheng.
艺术节制作人布拉克是位关心人权、强调艺术创作的社会意义的视觉艺术家。他在15年前就认识了魏京生，并将他作为其人权捍卫者人物系列画中的一员。15年后，他说要把这幅画送给魏京生。
Someone said to him, "You know, this doesn't look."
有人跟魏京生说，这不像你。是的，这不是现实主义的，比较独特。但是他说，这画出了我的灵魂，我对此非常感动。我今天要把这个灵魂还给他。
I want to give him his soul back.
魏京生表示，艺术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而现在习近平当局对艺术家的压制越来越厉害。
你搞人权民主，那我就收拾你。所以大家都在受压制，但是大家都有一颗心。一旦中国稍微有点变化，稍微有点放松的时候，他们会发挥非常大的力量，因为他们有感染力。
美国参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为首届国际人权艺术节发来视频贺词。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负责人马拉利斯出席开幕式致辞。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向美国的盟友保证，美国做好了发挥领导作用的准备。他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倡导跟全世界进行直接、强有力和富有意义的接触。他说，美国的领导地位基于我们与我们在全球的盟友共同享有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川普总统表达了对北约的大力支持，称北约这个联盟是经过推翻法西斯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胜共产主义的冷战所缔结的。不过，川普同时提醒说，美国的合作伙伴必须履行其财政义务。他说，我们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不论在北约组织、中东地区，还是在太平洋地区，都要在战略及军事行动中发挥直接有意义的作用，并公平地分摊部分费用。川普总统还说，美国将尊重历史惯例，但也尊重各国主权。他说，自由的国家是表达人民意愿的最佳途径，而且美国尊重所有国家走自己道路的权利。全球各地的战争和灾难让成千上百万的人逃离家园。川普总统说，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唯一长期解决方案是创造各种条件，让背井离乡的人们能安全返回家园，着手长期的重建进程。川普总统说，美国愿意在共同利益一致的领域结交新朋友，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他说，我们希望和谐稳定，而不是战争与冲突。川普说，我们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实现和平。他说，美国如今已经跟昔日的敌人化敌为友。我们一些最亲密的盟友在几十年前的世界大战中曾互为交战方。他说，这段历史让我们所有人都相信，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可以实现的。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